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今天很荣幸给大家请到易安的投资副总裁张林跟大家聊一聊。嗨林，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Mabel, Hello 大家好。
对，今天很高兴能邀请到你，也知道你平常挺忙的，所以觉得这个是一期不错的机会，能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最近就是币安的一些近况还有一些计划。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想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加入币安之前和加入币安之后的一些经历。
好的，也感谢这个 Mabel 今天的这个安排和时间，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其实我的专业跟我今天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或者我过去的职业其实没有太多的关联。我是政治学背景出身的，然后毕业于北大，然后学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和工商管理，拿了这两方面的这个两个学位。毕业之后呢，就到美国Harvard Kennedy School 去就读这个公共政策的研究生。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对各种前沿的这个技术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呢在中途的时候我就申请了休学，回到北京加入了一家就谷歌投资的这个人工智能公司。然后说到区块链这个行业，其实我在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短，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其实自己还是一个新人，还在不断的了解整个行业的全貌的这个历程当中。我是大概18年初的时候加入币安的，最初加入币安的时候主要加入的是 Binance Labs，然后那个时候看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去中心化的应用的这样子的项目。那么在2019年下半年之后，主要就开始了整个 M&A 的这个投资，目前呢也在负责整个币安的这个投资板块，就包括 M&A 啊、Binance Labs 和 Binance Launchpad 等等。
那当时其实作为一个学政治学的研究生，国际关系的研究生，然后突然辍学或者说是休学吧，当时回到北京，当时的想法是说觉得希望能够觉得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吗？还是当时只是说想尝试一下？
我毕业的那一年是就本科毕业的那一年是15年嘛。我觉得在北京的那个时候，就我大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就是接触了很多就是在北京的一些创投的公司。然后呢在美国之后，我觉得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是过去很多就是出国念书的学生其实在学成之后都希望留在美国，然后找一份比较稳定的或者在大公司的这种工作。可是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是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些就我们学校的这个社团嘛，然后呢包括像 MIT TRIF 呀还有 Harvard 的一些这些组织的活动，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那个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国内的这些创业者到美国来讲，就是讲述他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经历。然后我觉得逐渐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呢，在过去很多的海外的学子可能都 选择就是毕业之后要留下来。但是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的这种海外的这些留学的学生其实更愿意选择就是在学成之后回国创业。我觉得2015-2016年这几年，其实是这两年对于整个中国的创投圈来说，我感觉到了非常浓厚的一股这个整个的创投的这个氛围的这个兴起。因为那个时候习大大当时也在倡导嘛，就是那个万众创业大众创新。所以呢，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上一个这个公司的 CEO。当时还是被他整个这个对于技术的这个理想和追求打动，所以我就决定了就是选择回到北京，加入了这个初创公司。
明白明白。对，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咱们俩应该是同一个时间本科毕业的，然后后来其实我先在美国工作了3年，但是后来我其实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因为以前的同学都还在国内，然后他们其实是就是那一波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从2015年嘛，那个时候当时其实虽然现在大家觉得说微信支付这些的好像已经用了很久了，但其实就是那一波包括当时打车补贴啊什么的起来的。然后所以其实我感触还蛮深的。然后等到我2018年回到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你当时还是选择了一个挺好的时机，回到国内去创业的。那我们就说到你后面加入币安，其实虽然你刚刚很谦虚说你是入圈不是很早，说你是一个新人，但实际上对于加入币安来说，那个时间点已经并不是非常晚了，应该说算是比较早的。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当时会选择了币安？
我觉得对。从我今天就是回过头看，其实那个时候做出我觉得今天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选择还是蛮好，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对整个行业的这个认知还是在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真正打动我的就是加入就是去认可这个行业并且是选择加入币安的，我觉得还是两位创始人，就是 CZ 和一姐的整个愿景和目标。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东京面试完之后，我觉得当时我很记得，然后到凌晨2点了，然后我给家人发了一个短信说我要加入这个行业，我要加入币安了。然后我说这不是一份对我来说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一场全球的革命。这个时候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让我就包括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公司为什么让我着迷，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从行业来说，就刚刚我们也提到嘛，从就是像我们大学上学的期间到后来2015-2016-2017年的时候，其实整个国内的这个创业氛围是比较浓，所以我看到过的时候或者是接触过身边很多的这种朋友在不同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领域里面就的起起伏伏。你想那个时候包括很火的时候，除了 AI 你看有那个共享经济，然后有 O2O 有 AR VR。 但是我觉得当我在接触的就是了解跟去逐渐去了解区块链行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有几点上我觉得激发我的一个兴趣和让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第一点来说就是没有一个行业像区块链行业这样子 from day one 就是global 的，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立足点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信仰和社区作为一个支点。所以我就觉得你想以前我们在做一个行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拿下一个市场，然后再逐步的就是说去教育另外一个市场，然后逐步的去拓展。但是 from day one blockchain 这个东西就是global 的。第二个是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其他行业我觉得像 blockchain 这样子能够从基础上去挑战我们今天的整个金融秩序，甚至是 potentially 可以去影响就是整个国际金融的这个格局。这个我觉得可能从我们今天来看还比较还比较就是还在一个就是比较一个起步的阶段。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的逐步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应用的逐渐的这个丰富和广泛，我觉得未来其实区块链的能量会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基于这两点的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这个 这个政治经济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在聊，在跟我们两位创始人聊之后，币安从成立至今，我们就有一个，就整个的创始团队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就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金钱自由，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vision 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freedom of money， 也就是从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就是人们对财富的这个拥有、管理，还有不同程度上的这种管控的这个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符合就是我对整个这个行业未来的这个期待，和我们公司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也认为是非常，就是将会是一件就是非常意义深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时也是基于这个对于行业的这个认知和对这个公司的了解，决定了加入。然后加入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加入的时候是2018年3月的左右吧。那个时候其实币安已经是从交易量啊、用户啊，已经迅速的就是增长到就是比较顶尖的那个位置了，应该就不是 number one 就 number two 的那个时候那个地位。但是我一直是以为就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组织，然后呢，直到我加入之后，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么大的一个交易所的这个运营还有快速增长前提下，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还不到100人，并且至今为止，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平均年龄都在30岁以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有活力、有想法，并且执行力非常强的团队。这也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比较幸运的一点，能够跟着这样的团队一起去成长。
嗯，对，从你刚刚说的话里面，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从2018年一直到今天，你还是对你的工作、你的这份事业保有着非常强烈的热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就说明你对于这个公司本身价值观可能还是有相当的认可。2018年初，你说你当时可能已经公司达到了第一，就是可能在国内市场，还是你刚刚说的是国内市场，还是说全世界的这个第一第二，应该更多的是属于国内市场了，对吧？
我们其实刚好相反，因为在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币安做出了一个，就是到今天为止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战略决策，就是我们要就是专注的去做海外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团队迅速的就是搬往了这个海外的这个总部。到后来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总部的这个概念了，因为团队非常的这个去中心化。但是那个时候做出的，我觉得两位创始人做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这个战略决策，就是我们要主打这个海外的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少有像一个就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平台，然后呢做出这样子的这个决定，也就是说先从海外的市场先去切入，然后迅速的成长为今天的这个整个币安的这个全球格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币安到今天为止采取了一个非常不一样，后来也被验证了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这个路径。
嗯，对。那币安成长到今天，你觉得都经历了哪些阶段？然后在这个每一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主要增长点分别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看吧。我觉得秉持着就用户至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在产品的这个迭代和发展上其实是陆陆续续的在根据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去做出进一步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和服务的提供。然后呢，那么从我们比较有意思的几个这个转折点或者是一个改变，我觉得就是从产品可能从纯粹的 C 端的这个 to C 的这个产品，然后逐渐的向进一步的向 to B 的这个领域去涉足。那么从 C 端的这个产品来看，我们从过去其实简单的只是提供比如说现货交易的这个服务和功能，到现在逐渐的去打造一整套end to end 的，就是去服务用户的整个从买币到交易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流程。然后呢，包括你看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花了比较多的这个精力，逐渐的去推出了像比较健全的和逐步正在完善的这个法币的这个法币买币的这个 这个渠道。然后呢，其次我们在下半年还推出了衍生品的这个交易市场，然后基于此我们还在2019年下半年就是推出了理财产品，包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earn 啊 saving 啊 staking 啊等等，就这一系列的整个 2C 端产品的这个完善都是在我们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开玩笑嘛，就觉得就是到底边有多少的这个技术和产品资源，一口气在2019年下半年推出了这么多的这个产品。那么我觉得2020年比较关键点是刚刚讲了从2017年到2019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业务所面向的这个群体还是 2C 的这种retail user。 那么在2020年我们做的比较大的一个举措就开始在 2B 的这个业务形态上去做出进一步的探索。我们在2020年其实 launch 了好几个就是面向B 端客户的这个合作的产品，包括 broker， 包括我们那个 Binance Assets， 还有 Binance Widget， 以及我们在上半年推出的这个 Binance Cloud 和下半年推出的 Binance Card 等等，这个都是进一步的就是标注着我们向一个更加全面的产品类型去打造的一个作为一个平台，像更去提供更加全面的整个产品类型，包括 2B 和 2C 的。这个可能就是从我们自身的产品线来讲。那么从这个海外市场呢来看，我们其实在2017年到2019年为止，我觉得过去所做的很多的这个努力都是在夯实主流市场的这个市场份额的一个博弈当中。那么在2020年我们比较投入比较多精力和时间的呢，其实是在新兴市场的这个挖掘上，包括拉美、东南亚还有印度。我们在这几个市场通过不同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了就是给当地用户去提供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的这个平台。就比如说像那个印度的 YZX， 这是我们在2019年年末的时候收购的当地的第一家也是 number one 的这个 P2P 的这个交易平台，到今天为止已经成长为印度 number one 的这个交易所了。其次我们还在非洲孵化和投资了第一个这个Fiat 钱包，就是 Fiat Wallet， 然后呢叫 Bondo， 到今天为止也是非洲在区块链领域 number one 的这个 Wallet。 然后除此之外也在印尼通过这个战略投资的方式投资了第一家就是印尼合规的这个交易所。所以我觉得从产品和市场的这个扩张的角度来看，整个币安的整个节奏是非常快速的。然后我觉得从成果来看，至少今天来说，我觉得还是能够相对符合大家对币安的整个期望吧。
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从你们的产品和市场上面都去把这个整个发展的足迹概括了。那如果咱们就是往上去用一个宏观一点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今天币安已经成为了这种世界绝对算是一流的交易所，都有哪些大的方向是做的比较对的呢？就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运营策略上，还有就是服务用户的选择的优先级上等等，这些都可以谈一下。
我觉得有几个点可能是我自己在加入公司以来感受比较深刻的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整个公司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这个秉承的这个价值观是用户至上，就是 user first。 这一点呢，从我们产品设计的这个理念到整个的这个给用户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都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就举个小例子，就大家都会说我们的那个 co-founder 就一姐是这个首席客服，因为她是真的就是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就是那个什么时间她会休息，因为只要是用户在不同的群里啊或者是社区有任何关于产品的这个反馈，你都能看到像一姐会及时的就是去响应或者解答，或者把相应的这种建议转述给我们这个产品经理。然后这个是从可能从团队每个人的在就是实践当中，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观。那么从第二点来看，我觉得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从来不去追赶，就是说市场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永远是在对的时间才去选择去做对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才开始去推出衍生品的交易，可是在这之前其实大部分的一些交易平台已经是有提供这个衍生品的交易的这个功能和服务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的就是内部的团队是一直认为说，我们需要把整个现货交易的这个用户体验做到非常极致，让我们觉得比较满意和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去做其他的这些产品。然后呢，第三是从整个用户的整个这个购买整个的这个用使用这个体验来讲，就从过去我们只提供比如说现货，到后来虽然也提供了这个衍生品的交易，但是对于用户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步其实还没有很好的这个去解决，就是这个 step one 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买币和存币的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我们从这个用户的全闭环的这个用户体验出发，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个设计和服务，包括我刚刚提到了在主站上我们现在覆盖了就是全球应该是40多个国家以上的这个法币的这个购买服务。除此之外，我们在生态领域里面还孵化和投资了就是不同的这种钱包，作为小白用户的这个入门级的这个产品，能够把更多的这些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想要开始他这个 crypto 这个旅程的这些用户，在第一步怎么解决这个买币和存币的问题上能够无缝的进行衔接。
所以就是你刚刚其实前面两个问题你都提到了不少你们的收购案例。如果总结来看，在2020年你们比较核心的战略重点就是围绕这些新的收购的案例或者是一些合并的案例是什么呢？
我觉得从2019年开始到整个2020年，我们可能在战略的这个投资方战略投资和并购的这个方向上主要有三个大的这个立足点吧。第一个是新市场的这个拓张，然后呢我们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2020年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许多新兴的市场，所以呢我们对一些不同市场的这种怎么去拓展可能花了比较多的这个调研和做了一些不同方式的这种努力，就包括刚刚提到的像在印度市场的这个收购和印尼市场的这个投资，然后呢和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孵化等等。然后第二个呢是新兴产品线，第二个立足点就是整个的新业务线和新产品线的这个建立。然后呢因为我们过去发展到现在作为一个高速成长的这个团队，其实内部的这个资源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呢我们在某些新的产品的这个规划过程中，我们会采取可能会使用这个投资并购的这个方式来快速的去推进这个业务线的这个上线或者是开发。就包括比如我们在2019年的下半年收购了一个团队，后来呢这个团队就是成为了我们币安云的整个开发和运营团队。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收购了像菲律宾的那个发卡的公司叫 Swipe， 到现在Swipe 也成为了我们 Binance Card 的这个主导团队。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收购了 Depth Review， 也就是当时在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这个去中心化应用的这个数据平台。到今天为止，现在Vincent 就是 Depth Review 的这个创始人，现在也在主导整个 CMC 就是 CoinMarketCap 的这个产品。然后这个是针对第二个立足点，就是怎么通过投资并购去进一步的和快速的去推进我们的这个业务线的这个拓展。我觉得第三个就是怎么去是 new adoption， 就是怎么去带进更多的这个用户，然后或者是推进更多的这种对于 crypto 的这种应用。基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这个 Swipe 也是其中也是一个很好的 case， 因为他们的服务就是说能够让用户在刷这个 Visa 卡和 Master 卡的时候，其实就在消费你的这个加密货币。那另外一个 case 就是Travala， 我们今年呢，通过把旗下 Travel by Bit， 就是我们之前在2018年投资的这个公司和行业领先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旅游平台 Travala 进行了合并。然后呢，并且这个平台在合并后逐渐的提供了更多的在 crypto 的 payment 或者是出行领域的这种crypto 的这种体验和服务。这一点是我们在就是 new adoption 和这个 user 的这个增长上面其实做的一个投资并购的一个 case。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其实还是围绕这三大方向吧，就是新市场、新产品还有这个新用户，然后这三方面进行就是生态的这个投资和并购。
其实对你们之前的这些收购案例，其实我都还算是有多多少少的一直在跟踪。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说可能你们一方面是非常注重出圈，就是对于外面的用户你怎么样降低他们进来的门槛，这一点做的还挺好的，然后也包括就是让他们能够直接的有一个通过法币的渠道，就是他们习惯的渠道，本地化熟悉的渠道去进入。然后其次呢，对于已有的用户，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多的去思考怎么样把它更好的服务，他所需要的东西能不能够不离开币安也能做。就是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在过去一两年吧观察到的，那我觉得也还是相当有效的，不得不说，就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币安的足迹，就是相比于就2018-2019年，如果你说它的战略是比较全球化，但是实际上我会感觉2020年就更加明显的是，就是在各个不管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就是不能叫第三世界国家，但是肯定是金融的基础设施不够发达的地方，对。都有涉足，我觉得这个还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那就是紧接着2020年的这个布局，2021年你们觉得有哪些是继续可能去年发力了的方向，然后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一些战略目标呢？
我觉得从基于过去一年多的这个观察和实践，可能我们在2021年在以下的几个赛道可能会重点的进行关注吧。这个呢不只是从我们这个 strategic M&A 的角度去看，也从我们像 Labs 和 Launchpad Labs 的这个 token 投资的这个角度我们会进一步的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基于在2020年下半年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机构的这个入场的这个规模和这个速度，我们可能会在加这个机构的这个业务上做出进一步的这个投资布局。然后呢，第二个是针对 token 的这一块，有几个趋势是我们感觉可能在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这个潜力。然后第一个就是在过去一年到至今仍然非常就是活跃的 DeFi 的领域。然后对于我们来看，我们在 DeFi 的这个上面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是已经是比跑得比较快的一个平台了，因为我们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也 launch 了自己的这个智能链，然后呢为我们在 DeFi 领域的整个建设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和基础设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的在整个 DeFi 领域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投资和布局。第三个呢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过去我们在做2018年、2019年的去 launch 我们自己的这个币安链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角度更从一个怎么去做好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去看待我们币安链的一个应用。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那个币安链它的功能也比较的专注，主要是为了交易而生。那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到2020年，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从 自己去做这个产品，到自己去做一个平台和生态的一个这个观点的转变。所以在2020年我们的币安智能链的这个推出之后，我们其实会接下来更关注的是怎么去打通过投资或者是支持生态的这些就行业里面的这种项目，进一步的去推动整个这个币安智能链的生态的这个建设和发展。然后下一个就是我应该是第四个了对吧，
第四个
比较关注的是波卡生态。这个项目基本上到是行业里面比较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对整个波卡这个不管从技术层面还是说这个社区的这个建设各方面，我觉得呼声都比较高，期待值也比较高。那么从我们这个角度，第一是我们就是比较认可说接下来波卡的整个上线或者技术的这个发展和项目的这个完善会对整个区块链行业会有更多积极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会在接下来今年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去关注整个波卡生态的这个建设发展。在目前为止我们其实也已经推出了不同的这种program 去支持整个波卡的生态，这个呢会跟我们就是币安智能链的这个投资并行。
能够看出来就是你们还是有挺多的一些战略目标和生态建设的一些行为，其实是很多是通过就是投资的这块来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所谓的 corporate venture 就是公司本身的这个战略投资部，还是在公司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都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币安智能链，所以我还挺想多聊一下关于币安智能链的。因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之前2019年的时候，你们是 launch 过这个币安链，就是 Binance Dex， 对，更加应该就是像你说的比较专注于这个 Dex 本身的交易的。但是后来去年的时候更就是做了这个 BSC， 它是就 Binance Smart Chain 币安智能链，它是有可以兼容 EVM 的。所以我想知道在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其实会有人觉得说那一个中心化交易所去做一个去中心化的链，实际上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在革自己的命嘛，就是因为其实流动性就只有这么多，那去了链上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中心化的这个业务。所以我还比较好奇你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希望说去拥抱去中心化生态然后做了币安智能链的呢？
明白。我觉得有一点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其实之前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在我们其实不同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 PR 上，其实我们都会比较重点去强调，就币安的这个目标不是去做一个领先的一个交易所，我们的目标呢是去做一个行业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提供者。这个其实是就是可能大家对我们在认知上其实没有特别去关注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去中心化的这条道路上其实做了比较多的这个探索。我觉得有一个 case 就是比较有意思想说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收购了一个就是去中心化的并且开源的钱包 Trust Wallet。这其实是我们整个去中心化的这个路径上走的第一步。Binance Dex 是我们就是包括推出这个 Binance Chain 和这个包括推出的这个 Binance Dex 是我们在去中心化的这个历程中走的第二个这个脚印。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从产品的设计来讲都是在往说进一步如何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和用户体验进一步的更去中心化和共同治理这种方式去走的。所以我觉得从长的愿景来讲，与其说是我们不觉得这是一场就是自我革命，就自己在革自己的命，我们相反是觉得其实我们在搭建好在基础设施搭建的足够完善的和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在进一步步的走向我们既定的这个目标。
那现在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从第三四季度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吧，我觉得币安智能链都给市场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我们有很多资源和很多资金去给到这个开发者生态，然后希望说 大家来这里去那个去建设这个生态。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基于因为币安已经在中心化交易所和它这个就是前端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优势，因为你们有很多用户，你们有没有考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优势结合起来，然后去服务更好的服务就是链上的金融？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之所以问这个原因是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直觉得 DeFi 是全球的流动性，但是实际上对于很多用户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事情，所以它需要一个比较简洁的前端和用户交互体验来去跟它真正的意义上的产生交互，就是对于绝大部分的用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块，所以我认为就是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一些比较本地化的一些用户前端可能会是DeFi 的这个入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点上有没有去做一些尝试或者探索呢？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整个这个链上建设的这个支持来看，我们目前呢是有几个不同的这个 program， 然后供不同的这个项目方和 developer， 然后呢去启动他们的这个项目的规划，包括我们之前宣布的这个 BSC 的这个 accelerator fund， 就是加速基金，然后呢主要是以这种基金的以种子基金的这种方式去支持一些在愿意到这个 BSC 上面来并且是比较早期的这个项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针对比如说BSC 上面的 DeFi 的这个项目，其实我们有一个 liquidity 的这个 program， 就是我们会给比较好的这个 BSC 上面的这种 DeFi 项目去输入这个流动性。第三个呢是我们有一个 builder program， 也就是说针对在 BSC 上面增长比较好的这些项目，我们会根据他们每个月的这个增长的情况和给 BSC 的整个这个贡献的这个交易量的情况，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 rebate， 把这个手续费呢去拿出来跟这些 builder 去分享。然后这个是从这个投资的角度。那么从产品的角度，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其实做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在想怎么把 CFI 和 DeFi 的这个产品进行有机的整合，主要出于几个出发点嘛。第一个是怎么去降低就是 Binance 的用户或者更多的这个用户去参与到 DeFi 的这个门槛。第二个呢是把哪些比如说已有的被实践过的比较好的这个 CFI 的这些体验，然后呢跟 DeFi 有机结合。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产品是我觉得我们在今年做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Launchpool 的这个平台。 Launchpool 在最先搭建的时候，其实它主要是想说如何能够在中心化的一个平台上去降低这个用户参加这个 U Farming 的门槛，然后呢我们去帮用户就是扫除其他更多的一些比较繁琐的流程。所以呢作为一个 DeFi 和 CFi 混合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这边就推出了这个 Launchpool。 但等这个 BSC 的这个链上线之后，我们呢把很多不同的一个项目就是在 BSC 和 在 BSC 的上面的，比如说一些 DEX 和我们的 Launchpool 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合作和 co-marketing。 比如说我们这边在用户在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 Launchpool 里面去挖这个新 token 的同时，我们其实也在 BSC 上面的像这个 Pancake 啊或者 Bakery 啊这些去中心化交易所可以同步的去进行这个 IFO。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case， 就是说我们怎么用中心化的这个平台和这个用户的优势，然后呢去引导用户进一步的去教育和引导用户怎么去真正的参与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体验。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在中心化的这种用户群体上，其实我们和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产品结合上也是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努力。这个其实是主要是从这个钱包的入口来进行这个设计的。我们至今为止其实有几个钱包是对整个 BSC 的这个功能和这个支持是非常的给力的。一个就是 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 Trust Wallet 就不说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2018年孵化的这个钱包 SafePal，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前不久就是跟你们一块就是共同投资的这个麦子钱包。然后呢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在整个就是在探索中心化的用户如何可以很好的去过渡和理解和真正的去接受到参与到整个去中心化的这种应用的过程中做的几个尝试和努力吧。
确实就是你刚刚说的里面的有几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其实 Pancake 的体验我个人来讲是觉得很丝滑的。因为实际上对于 Cake 的这个价值捕获我觉得也非常清晰，就是它本身是这个 Pancake Swap 的平台币，然后它还可以用它来作为锄头去挖很多其他的一些，就是作为可能 IDO， 你可以理解 IDO 嘛，就是因为你把那个 cake 抵押了以后，你可以去挖这个其他的这种新啊准备发的币，然后可能再来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个我第一次使用你们那个运河，就是一个以太坊和 BSC 的桥，我也是在那上面尝试的，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丝滑，不得不说还是挺香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尝试还是蛮好的。然后其次就是刚刚说到的钱包的这一点，就是除了 Trust Wallet 然后还有 SafePal 就是你们之前投资的，就是麦子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我其实是个小有个小故事，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我以前很早就认识麦子了，但是我后来让就是真正激发我觉得说这个值得投资的是一个很小的点，就是当时有一个在你们 Binance Dex 上面的资产叫 Rune RUNE， 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币安，然后但是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它 IDO 就是在 Binance Dex 上面做的，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想试着就是尝试用一下 Binance Dex 然后买它看行不行，然后我就发现除了就是麦子钱包以外其他的我都没有，然后麦子钱包因为它有本来就支持了当时 Tron 啊 EOS 的这个链，然后我就意识到可能对于一个用户未来的这种多链用户来讲可能它就是需要一个集成了各种各样的比较常用的链的然后在一个地方的就是帮你解决最后一公里你就不用去别的地方的一个前端，然后我当时就非常感触，因为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很多什么以太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我都移到了麦子里面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管理嘛，就等于我只要管一个钱包就不用管别的了，就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确实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两个例子。然后你前面其实提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投资，然后很多都是对你们来讲有协同效应的。那其实在今天我们也发布了这个币安投资 MultiCoin 的这个新闻，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借此机会问一下，就是因为这是你们第一次布局投资基金类的这种项目，那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想要去投资一个基金，然后对你们的协同效应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也非常的兴奋能够和 MultiCoin 这样子行业比较领先的这个投资机构进行去建立这个更加长期和这个紧密的这个合作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觉得至少从我们团队来讲我们就是还是非常激动和兴奋的。然后我觉得对于基金的这个布局或者是说对于整个跟 MultiCoin 的这边的这个合作其实有几个期望点吧。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去聚集更多行业的这个优秀的力量来塑造这个生态，这个是从比如说项目的整个挖掘打磨和成长的一个不同阶段都希望是说能够跟这个能够给这些项目方做出更多这个战略附加值的这些机构去携手合作。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挖掘来讲，其实我觉得我们到今天为止在整个好的比如说特别早期或者好的项目的这种挖掘上其实仍然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 MultiCoin 做的比我们更好，就是能够 在更早期的时候去挖掘到一些优秀的团队或者是优秀的这个项目。嗯，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合作里面，我觉得还是挺让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是挺认可和就是也希望能够跟 Multicoin 这边多学习的。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一个投资机构，在投后管理上面怎么给这个项目方有更多的这个附加值，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这个成长。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看到就是 Multicoin 在给整个的这个项目和生态发展中做出比较突出的这个贡献。因为在我们过去观察到，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投资之后，我觉得 Multicoin 会真正的就是去理解，然后呢去分析这个项目，并且呢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这个视觉去教育这个社区，这个项目其实是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的成长的空间在哪里。我觉得这些都能够帮助，一是帮助除了帮助项目方能够就是说更加的快速的去成长之外，同时也在帮助整个行业的这个用户真正的去理解就是整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和应用。然后呢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希望接下来能够跟你们有更多的这个深度的合作。那么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在整个投资的这个焦距和方向上，其实双方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像 Multicoin 在 Open Finance 啊 Web3 的这些领域其实是做了比较多的布局，而这个也是我们从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从整个blockchain 的这个生态来看，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几个赛道。所以从整个投资的焦距来看，其实这个我们有比较多的可以就是相互去我觉得共同去探讨的空间吧。然后我觉得总的来看，我们是希望通过和 Multicoin 的这个合作进一步的达成几下几个目标。第一个是真正的就是去塑造这个行业，并且能够帮助这些早期的项目更加快速的去成长和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也希望跟你们一起去挖掘更多新兴的这个领域，然后呢共同可能去推动这个行业在不同的这个新的领域或者新的赛道去扶持出好的这种明星项目，然后以此来推动我觉得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对被认可吧，就是整个的这个 recognition 可能会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对，我也非常期待和你们合作。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就跟你的一些同事，或者是跟你还有就是智能链同事等等，就是常常都会去进行一些就是具体的想法的一些探讨嘛，从产品啊到可能就是一些宣传手段等等，或者是一些市场啊等等的方向，这些我其实都还是蛮喜欢跟你们合作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正意义上就是大家再去建设这个行业就是付出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合作体验确实是很好，然后我也很期待继续能够和你们一起合作。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咱们也聊了挺多，就是关于币安和你们的一些收购，还有就是宏观的一些策略。那我希望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想跟你探讨一下整个大的经济层面，就是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宏观的环境，然后对于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或者就是到币安都意味着什么，你觉得？
我觉得总的来说，其实接下来会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个时机吧。从我们过去的一年多的观察，你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第一是主流玩家，就包括不同的这个机构，甚至是不同的这种大的这种巨头公司，逐渐的在区块链这个领域进行，就是可能在过去还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这种探索，而到了2020年，我们看到可能有更加实质性的这种实践。总的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双面的。第一个，我觉得从机遇来讲呢，就是好处是这些大的这种机构也好，或者主流的这些玩家进入这个行业，会进一步的把整个行业的这个用户群体 potentially 的可以去做得更大，因为它会带来更多的这种新的用户进入这个领域，或者关注到这个区块链整个领域。 但我觉得挑战也存在的，就是说，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自身面对的这个竞争就不仅仅是在今天就是已有的这个行业的这些竞争对手，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比如说资源比较雄厚，可能基础也比较这个巩固的一些主流的一个机构和巨头公司的挑战吧。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一面。
是的，我非常同意。可能我还会觉得说，再加上大的就是这些央行放水啊等等的这一点，所以其实我甚至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会有很多人关注到，就不管是被迫的还是就是自发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包括最近在正在发生的这个Wall Street Bets 的这个运动，就狗狗币运动，我都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那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参加五十一说，今天这是录得非常开心的一期，期待之后继续交流，谢谢张琳。
好的，谢谢 Mabel。